太的
交通要人去认识他对自己的认知，然后用他对自己的认知同用他的知识来去处理他所造的自然的时候，人就成为他的代表的管理万有的。哇，这个分析，这个 sharing 是我的伟大的一个特权。That's a great privilege to share the knowledge of God。 这样的神学感觉到，当你在神所启示的真理去了解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要我怎样了解他，用他所有的了解去了解他为我造的自然，我怎样了解自己，透过对他的了解来了解创造我，创造我的上帝要我知道我是怎样被造，透过对他的了解了解他为我所造的自然是为什么被为我造的，要我怎么样照着他给我的自治权柄去管理他为我造的自然。这个知识的分享是一个很大的东西，感谢上帝，大家说感谢上帝。你为什么说？因为你叫我说，我就我看到你了悟其中的真理。我有时候你听到的，听到某一部分真理，这个发光照亮你心灵深处的，你感到哎呀，我就不得了，有没有？有没有？你要知道，有一天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每天享受就是这个光。每天在神面前，永远与他同在，真理的光一直照亮我，越来越明白，直到永远永远还是明白不完。为什么？因为永远就是无限的自由。那么我们一次一次一次就表示我们有限的时候需要一次，如果我们无限一次就全部知道了，所以我们在有限中间享受无限，那奇妙的不得了，以真理合理。今天书上天堂，不是也坐在那边吃好饭，有很多人招待你，我真的人敬你赞赞，哇，走路在黄金街的上面，当然天堂黄金街这个意义太深了，地上最贵的东西在那边不过踩在脚下而已，你以真理的源头，以爱的源头，以智慧的源头在一起，那种喜乐超过你今天在世界上最喜欢的不过是臭钱在一起，钱是世界最臭最脏最多细菌的，但是有些人脱离不了的东西，以后呢不一样，因知而得的乐，因以真理而享受的那个是乐无可能。大家说好，现在我们从神的本性，除了神的自知以外，神启示他自己的本性，而这个本性怎么样印证导证他的知识传给我们是什么？一，神是真理，是真理隐含隐藏着第一样真实性 authenticity the reality， 神是真实的，所以当他传讲给我们道理的时候，他是以真实的本性保证了他所启示的道是真实，这叫真道。感谢他，神是真实的，所以他的话语中间不是用虚妄来告诉你。许多做爸爸妈妈的有时候为了孩子乖一点，给他劝一下，劝他一下，给他静下来，许多不会叫孩子来，用威胁的话来骗孩子，你不再乖又回来抓你，他眼睛这么大。那么这个达到果效，但是是建立教训在错误的真理上，根本就是真理的谎言，以谎言达到教道的目的。神启示自我的时候绝对没有这样的，所以神自己是真理，神启示给我们的从真理的本身是不差别，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非常重要的教育，在改造主义中以后的这个思想的 tradition 里面， reform theology 很注意这一点，神的启示是凭着神的真实把真理向我们讲清楚，所以我们在神的启示中间所认识的神以那真正的神就是不能分开的，我们借助他的启示来认识他的时候不会有差错，也不会我们受欺骗，因为神根本没有这样的动机，神以真实保证了他所启示的真理，让你的信仰可以很有把握的坚持。感谢他。第二样，神是永恒的，那么这个真理的本身就包含了一个永恒性，真理之所以是真理，就真理不受时间所淘汰，可以叫做真理。昨天是真理而今天不是真理的，那不是真理；昨天是真理而明天不是真理的，也不是真理；明天是真理但是今天还不成为真理的，也不是真理。你的真理不是成了，真理是自由的，真理既是自由的，所以真理就不经过过程，真理在永恒的绝对里面 The eternal existent truth，
神是神，神是真理，所以这永恒的神也就是永恒的真理。这样当神启示人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启示用他的永恒的这印证了，这样他的道是永远的，永远长存的道。看天上神的道是真实没有虚假的道，神的道是永远长存的道，你的话安定在天，这道永远。今天神学里面有许多的变化，试试看把神的道用在这个时代怎么样使用，结果就改头换面来迎合时代的需要，这个叫做自作多情，卖弄风情，牺牲真理所妥协的道理，这种是嚼子鸡汤的伦理，就是不爱真理的伦理，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当做的事情。基督徒应当严肃地找出真理的永恒性，那么向常见的事件显明出不变的真理，来做上帝的见证。那么你说，难道我们所已经找出来、所已经归纳出来的圣经的事实就是真理的本身吗？是，我承认这个还有问题，但我们先要知道，在我们全体我们信仰里面，神的道是不变，对神的道的认识同神的道的本身还不能认同，还不能同意。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个差错就认为真理是可以随便改变，因为真理不在过程。第三点，神是独一的神，所以当他启示自我的时候，他提到了我从起初指引幕后的事，这是永恒性。他提出的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这是独一性。因为神是独一的，所以的启示只能从一个源头来，你看到了没有？因为启示只能从一个源头来，这样在不同的层次中间，所有的启示是统一的，这个叫做 the unity of the truth， 真理的统一性。因为神是独一的，所以这位神在科学界里面，在自然界里面，在创造界里面，在救赎界里面，在圣经里面，在良心里面，在人的理性里面所给人的启发期间不应当有冲突，这样真正的科学从真正的解经是不冲突的，真正的宗教从真正的自然科学是不冲突的。因为神的真理在不同层次里面表现出来，我们不需要产生二元论，我们不需要产生接受矛盾的这种必然性。那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没有冲突的统一和调和呢？怎么样能够了解一个贯彻始终，设合于万事万代，普世到世界四海之内都可以接受的基准呢？那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课题，真理的统一性是根据于启示真理的神是独一的神，他不会自打嘴巴，他不会使人产生的因时代的不同、因层次的不同而有的矛盾。第三点，第四点，神是灵，所以对神所启示的真理，需要真理的圣灵引导人进到更深的地步里面去。我再讲一次，神是灵，所以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启示了关于生命进前的道，用真理的圣灵启示下来。所以真理的圣灵既然启示了，他要负责把我们带到圣灵所启示的真理的灵意里面。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有可能被误解为我们只能用灵意解经，忽略字面的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字句的本身是有限制的。当神若一把无限的道用有限的文字来表达出来的时候，这是神自我一个的愿意启示自己，愿意降卑，愿意受一些某一些的限制的一种现象。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在这个限制中间把神的道就当作就是文字就完了。但这句话也不能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离开文字的意思而随便揣测，然后加上这是圣灵的感动。许多的查经班有非常伟大的查经的心智，有非常可怕的结论。照我的意思，圣灵这样感动我，另外一个是圣灵是这样感动我，这个灵感动他，那个灵感动他，一提出来的时候就全部的彼此冲突。那你怎么知道你的是圣灵或者他的是圣灵？你要查经要明白圣灵的意思很好，但是随便把自己的意思当作就是圣灵的意思，或者一些比较相同的看法当作就是圣灵的引导，那是很危险。虽然有这一方面的危险的可能， 却不能叫我们裹足不前，就完全，因为这个很难交给上帝，我不给去研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尊重历史历代圣灵怎么引导圣徒，我们要尊重历史历代圣灵怎么样在历史中间光照每一个时代他重用的仆人。神学的探讨不能忽略神学伟大的传统，神学的探讨不能忽略神在历史上引导的痕迹。 The heritage of the spiritual guidance in the history， 神在历史上引导的这一个整个的轨迹下来遗传并不是没有用，但是我们也应当谨慎在人的遗传参加进去神的思想从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我们怎么分开，这是很大的课题。我在 Salt Lake City 盐湖城参观这个 Mormon Center 的时候 The Latter Day Saints The Church of the Latter Day Saints， 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间隔，第一世纪同第十九世纪连起来中间是没有存在。神怎么的末世的复兴教会就是 Joseph Smith Brigham Young， 第一个人娶了二十多个太太，第二个娶了四十多个太太，这些人是突然惊奇正将保罗受了从天上来的光照呼召他的使徒，这样神又呼召他，所以其中的所谓一切的教会历史都没有用，就是保罗算门徒加上保罗再将六十四年，这样整个历史遗传整个神在历史中间的印证都没有。在江庄义还有一些极端的灵恩派的思想里面也是如此，神在历史上完全不作声，好像上帝睡觉睡了一千多年发现教会糟糕了不行了一整乱一下，就这个才是教会，其他都不是。我告诉你不是，神是继续不断用他的灵引导他的教会，所以每一个时代神有工作，在每一个时代中间某一种教义受了威胁产生了最正面的冲突而达到最后的最后圣经教训的教义系统的这个总和你不能放肆不能丢掉。虽然如此不要忘记现在许多正统教会的领袖同神学思想家已经站在不信派的地步，一方面以不信派的角度来看圣经否定启示的存在，但是呢又站在一个正统的地步认为是走在正统的传统里面，你不能把这个以真正神的仆人等量齐观。我越讲下去给你们思想负担是越大的，我越讲下去给你看到的今天的趋势是越严重，我越讲下去你发现你除非不走这条路，你走这条路你应当担负的责任不是你所想象那样简单。我不是多余的时间跑来同你们讲讲一些有趣的事情，不是，我知道我在生命最后的一二十年里面怎么样建立这一代的信仰，在知识分子中间打好很深的根基，让你们在以后的时代可以成为真理的丈夫，否则我们的聚合就没有意义。我们一方面知道自己是叫人死灵异是叫人活，但是一方面不要忘记神也是很谨慎的用了最好的志气来把真理表明出来，不能忽略自己的意义。既然圣灵在历史历代中有所引导这些的传统这些里面结晶的神引导的记录我们不能忽略，所以历史神学的重要性也就显明出来。最后一样，神是无限的神，所以呢神的真理就有无限的价值和分量隐藏在其中，我们就应当继续不断从神的话中间去探讨的无限的意义，去找出的真理的源头所给我们最大的功力。你看马克思的书，你看毛泽东的书，苏格拉底的书，你看人虽然词汇非常的深奥，或者他们的架构思想非常的精细，他所能给我们的整个的力量是非常贫乏的，但是你在神的话里面就可以找到那无限定的光辉，继续不断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范围继续发出的伟大的光辉，使得整个的社会受最大的震撼。今天的毛病是什么？对神的启示封闭，对神的启示忽视，对神的启示轻看，对神的启示曲解，而结果自己就从真实界从同一界从永恒的价值从树林的意义从无限中间掉下去，所以今天教会变成这样贫穷，今天教会变成这样的可怜。求主帮助我们回从在神无限的永恒的树林的独一源头的真实的 真理里面去享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的资源，使我们的信仰不但建立在神真理不的基础上，而且在这个时代发挥无限的效用。愿主帮助我们每个人。今天晚上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大家低头祷告。你们的问题昨天的还都答完了，那么今天呢交上来的已经这么多了，我相信你们写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大概只有你自己写，没有几个人那么写，所以呢每一个人都这么想，一大堆人写了问题了。我盼望你们都从一个很严肃的诚实的要认识真理的角度来发你们的问题，因为只有诚实的人追求真正的真理的时候，真理会向诚实的人显明出来。我们现在开始解答你们的问题。请问生养众多是否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上帝创造亚当夏娃要他们生养众多啊，事实现在绝对是如此，已经这么多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像亚当受这样的使命，都要生养众多呢？圣经那句话是指亚当夏娃的后裔要生养众多，不是指每一个你都生养一大堆，是那意思。爱一个人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做基础吗？或者就是出发纯粹的爱去爱他？谢谢你。爱要同真理连在一起，昨天提到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凡是出乎情欲的爱会受败坏的结果，凡是以真理做基础的爱有永恒的果效。所以我盼望你的爱有真理的基础成分在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人不能免的有偏爱的成分，人不能免的有超乎理性的爱的成分在里面。当你决定选一个人做你的配偶的时候，你很难用科学的方法实实在在证明分量到哪里，以至于你做的决定是正确的。你只能说就是这样爱没有，还有什么办法？这个是 supralogical， 理智从这个逻辑不能完全。如果每一个人都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爱的话，结果会几十个人爱同样一个人，麻烦就来了。所以呢，爱里面呢很难避免有自我蒙蔽同自私同另外一个成分在里面，但是无论如何除了这个你有那一份以外，你要尽可能从真理的出发点去建立你的感情，那就比较稳重也比较稳妥了。从和许多弟兄姊妹交通中发现，夫妇中都有一些不让先生或太太知道的私房产，你认为夫妇间应该有这样的行为吗？真理曾说，夫妇间是否要一切彻露敞开，没有隐藏呢？连彻露敞开没有隐藏都不能完全了解，何况加上一部分故意不要被了解，那就更不了解。我同我的太太，我们没有私房产是对方不知道的，我们没有一块钱是对方不许知道的，我们就是在神面前就是那样。所以如果你要秀我们是可以的，欢迎你们效仿。有一些事不一定要夫妻完完全全知道，比如有一些弟兄的软弱只给你看到，而你的太太不容易保守秘密，为了那个人的造就，为了整个教会的益处，你知道你太太有这个弱点，你就不一定要告诉他。但是你故意把你家庭的困难告诉某一些这人，让你太太都不知道你在外面出卖他，那就不应该了。所以这个要分开了。唐先生你好，在事业的布道会中，你曾鼓励传统的教会要热心传福音，若不继续传福音，神必然兴起新的教会传福音。请问你所指的新的教会是什么教会？我不愿意有新的教义或者违背圣经的，或者不与传统有合作的那些教义随便产生出来。虽然在我的讲道中间有许多是这个我自己从圣经真理里面发现出来的真理， 但是这些的真理，我愿意继续不断保持一整个传统的神学，从神在圣灵中间，圣灵在历史中间的引导，相配合是源于圣经的，这个是我很重要的事情。那么这样呢，如果有一些新的教会起来，意思就是说有一些呢根据圣经演绎去发展福音工作的教会起来，不是说有一些新的教义或者新的一些和圣经违背的那些教会。那我们的历史上看见，当天主教沉睡到一个地步的时候，那么这个改革宗的教会或者路德宗的教会就起来了，这在历史上算是新的教会。所以我们说呢，旧教这叫新教，对不对呢？那么当然圣公宗又在城市不重传福音的，神就兴起卫理公会，而卫理公会到一个地步的，神又在从卫理公会再兴起了这个是救世军，因为救世军所注意到的事情卫理公会忽略，而卫理公会所注意到的事情圣公会忽略了，圣公会所注意到的事情天主教忽略了。所以这样呢，当一个教会要笼统包办一切而没有做的时候，神有时就许可新的教会进来，而所有的新的教会出来，千万不要离开那传统的永恒的真理，不要离开圣经原来的真理，是这个意思。那么每一个的教会都很怕有新教会出来，每一个的教会认为教会就是这个，不要再来别的，但他忘记别人也不把他当作教会。你听懂就算，听不懂也就算。那如果有一些教会不好好做工，神会兴起一些新的教会出来。有很多的教会以为自己历史悠久，自己的产业丰富，自己的这个计划庞大，自己的组织严密，这样别人就不可能建立一些新的教会出来。我告诉你，二十世纪所谓神召会、圣灵教会、无旬节派，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根本不存在，一下子就在八十年里面再到了世界多少人成为他们的会。你想想看，现在历史上最大的一间教会会有已经56万赵永基的教会，而这些人根本不需要是靠着你说大宗派，他就别开生面的起来。可惜的，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教育有许多应当在从头探讨很危险的地方。但是今天有很多教会的领袖认为他教会人多就从欢喜起去接受，这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其中有一些的教育和圣经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认为他们的布道热忱，他们团队的火热，我们应当快快的休息。但是呢，他们在信仰教育上的许多许多的差错，我们应当尽量避免。这样我认为正统神学要保留，但是呢，原先传队的火热要再复兴。所以神学和布道两方面并立，布道者需要研究正统的神学，有神学的人应当努力做布道的工作，布道神学，神学布道的工作。如果有一些教会这两方面都没有，那我告诉你，他前途一定很黑暗，因为神学正统信仰的精髓被丢弃了，福音的热忱又没有了，那么神就会兴起一些人。如果今天你们有50个人来成立一个新的教会，是单单为了要把正统神学信仰真正照圣经的意义去传福音的，建立那样的教会，那么呢，很多的教会就会反对你们，说羞耻你们在搞什么，反对教会。但如果你说我们组好了就交给你们这个教会让你们去办，那就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什么意思？这表示呢，为了他的名分，不是为了他的名分。所以有一些的福音机构没有挂教会的招牌，但是做了教会公用的工作。有一个教会，教会的招牌挂上去，根本没有教会的公用在里面。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呢，我们要谨慎，我们不要做一个宗派主义者，非我宗派的就不能进天国。我们不要做一个把相对的绝对主义者，反正不这样就不对，不那样就不对。神会兴起一些事，神会做一些工作。那有时候我讲这样的话呢，会使一些的教会谨慎醒过来，因为神给我的使命有先知性的，有这份在，先知性的功用不是这份，现在没有先知了。那是 prophetic ministry， 不是 the prophet， 不是，就是要指出困难在哪里，危险在哪里。指出神可能引导的方向是什么，给教会醒过来，就守望者，我有守望者的责任讲这些的话。那如果必要的话，可能有一些教会可以建立起来，但这些教会如果建立起来，他一定不要离开纯正的神学信仰，不要离开圣经的原则，这样用圣经的原则来建立教会。那这个教会是不是归入原有的教会，或者是不是归入原有的宗派，那是小事情。那如果归入好好接受很好，没有问题。那如果不归入， 神有什么引导我不知道。所以世界很多的地方看见新兴的教会的 热心常常是超过旧的教会，但是呢新兴的教会到了第二代的时候常常又重复地以前的教会的毛病出来。所以保守求主怜悯，如果卫理公会能保持起初卫斯理约翰传福音的那种火热，那么愿主大大复兴卫理公会。如果圣公会保持起初要忠于圣经立开天主教的那个忠诚，愿主兴旺。如果浸信会，如果每一个公会都得照着圣经的原则从起初的初衷的那伙人再起来，很好。但如果许多的大宗派正在沉睡，而试着告诉我们，现在全世界许多最大的宗派的领袖，在全世界级的领袖里面，都向新派一个一个妥协下去。所以我对许多大宗派以后的道路是非常悲观的。在东方还没有太大的现象显明这件事情，许多的大宗派所开会的事情根本不是讨论怎样传福音、怎么样兴旺主的圣徒，讨论都是芝麻绿豆大的事情，人事调动、养老金的问题，这个事情呢，那么就讨论到三更半夜。他为了怎样传福音，很少去讨论。你讲神会喜悦吗？启示录一章八节说：“主上帝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 Alpha 的意思是 Beginning， Omega 的意思是 Ending。 既然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什么还会是 Ending？ Omega 还有 Omega 的永恒才叫做永恒，有 Omega 的永恒不叫做永恒，而是有时间限制一段时间，时间的 Alpha 的 Omega 都在永恒里面，而神应当是 Alpha 的创造者而不是 Alpha， 神也应该是时间的 Omega 完成而不是 Omega。 请你指点迷津，谢谢。好，这个很好啊，这问题问得很好。我想可能曾经在我过去的讲论中间提过这个事情，当基督说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这个乃是指明对相对界的历史来看，人要知道因他而有开始，因他而结束，他是创始成终点，是这个意思。整个历史的创始是他，整个历史的结束是他结束的，所以他是 Alpha Point 才有万有，但 Omega Point 万有就结束了，但是它本身的有超越的，所以它有另外一些话在讲呢。我是永恒的，我是恒造的，它最创造界是 Alpha Omega， 对它本身来说它是永恒的，所以这个并没有矛盾。有人说在梦中见异象，异梦如见到耶稣的显现，有光有能从天上而来，请问是不是这样可能的？如果比如假如说这个人见的就是真正的耶稣，这个人见的就是真正的启示的话，你也不必妒忌他，也不必宣慕他，因为他就变成第二季的基督徒。相反，耶稣说你看见才信，我告诉你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比你更有福气了，所以这些梦过耶稣的福气都少一点。如果梦的是错的，福气更少的，那危险就很多了，所以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回教是出于哪一种神学？宗教神学还是启示神学？回教是自称为领受启示的神学。明天会讲这个东西，所以忍耐24个钟头。哪一种宗教是属哪一种神学？谢谢。好，明天你再来吧，反正你已经交了钱了，不来也可惜。交了钱的聚会就比较会粉丝了，就是圣经的话，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告诉你，如果你交的钱更多，你更准时来，你更舍不得把票丢掉，对不对？对不对？我们这样做没有违背圣经，是用了圣经的原则，很多人忽略忘记的。那有剩下的钱还是做圣工嘛，都是个人拿去的，对不对？很好嘛，感谢上帝。以后再提高票价。其实有我们这几天讲论的内容不是那样便宜的票可以买到，真的。而且你们知道我在新加坡许多讲论是 World Premiere， 你懂不懂 World Premiere？ 第一次讲在这里讲，我把一些重要东西先讲，然后在别地方再提的时候喊你们不一样，你们常常听到什么地方都没有听到的。我为什么喜欢在新加坡讲？我告诉你，因为在香港要翻译广东话，我有时候不耐烦。在印尼要用印尼，我 在台湾同新加坡两个地方，我一讲的时候我很自由的把我的思想跟规矩讲出来。不，有人告诉我现在你再来新加坡十年前不一样了，现在的青年人中文程度就没有从前那么高了，也是糟，不过糟糕一点就是我不知道神怎么引导，再过几年可能我直接用英文讲说，用英文讲说，那时候你的弟弟妹妹来听的时候中文听不懂，可能用听英文会听得懂，我不知道。主的引导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顺服他，告诉我现在你再来新加坡我们四年前不一样了，现在的青年人中文程度就没有从前那么高了，也是高，不过糟糕一点就是我不知道神怎么引导，再过几年可能我直接用英文讲说，用英文讲说，那时候你的弟弟妹妹来听的时候中文听不懂，可能用听英文会听得懂，我不知道。主的引导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顺服他。如果我在这里讲说用英文翻译的话，你们会两次听的时候会更清楚吗？啊，有一些地方会的，因为很深的名词你再听一下，有一点时间，有的人就是说听你讲还讲不通第一句，你已经第三句那为什么你再来？因为怕人家说我听不懂，所以再来那我发现一件事情，你每一句都听得懂，你就会真的很骄傲，所以给你听一些你不懂的，你会谦卑下来，这个叫做万事不相效力。有一些传道人以为听众很笨，所以讲来讲去讲人家早就知道讨厌的不得了的东西，还有一些传道人以为听众很聪明，所以他一定要尽量讲好一些给他们的聪明人才不会轻看，因为一轻看他轻看主就不好了，为了不止主被轻看，他就好好的讲。那这种传道人大概比较自卑感，可能我是属于比较自卑感的，我把你看得很高了，盼望你真是如此。保罗所写的书信是不是真的？如果这样，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问了妇女该蒙头的事是不是该顺服，今天在这里的姐妹岂不是已经冒犯了真理？所以以上的论点不能成立的话，那么应该如何从圣经中找到了真理？有一些相对性的东西，从绝对性的东西我们要稍微有清楚的分开来。保罗说我不许你人讲道，那么你就用这一节圣经就发了一大篇的理论。但是保罗也说女人的讲道或者祷告要蒙头，就表示保罗知道有女人讲道有女人祷告也是他许可的，所以这样我不准女人讲的这句要从其他的一起去调和去了解。当他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他到底是指什么？当保罗提到这里提的蒙头的问题的时候，那蒙头到底是什么？你的理解是你用头发来盖头，所以蒙头很可能就是头发蒙住你的头，不要剃短短的，这意思。所以这样解释发展的每一个头发长的都是蒙头的。那么男人的蒙头就是他的羞耻，所以如果你头发太长，就有点像女人也不大好。所以这个解释呢，就解释含真理的本身不能分为一谈，对真理的解释不能以真理等量取换。刚才稍微提出来的。那有一些人蒙头的话，他就用一块的白布蒙起来。从动机来看，我是很尊重这样子，因为他要献出圣洁。但是圣洁到底是一块白布或者黄布是没有讲的，所以你先肯定是白布，你也有一些胆识就是了。有一些呢，就更简单，用一些网的头发网把它蒙起来，结果不但蒙不了，连蚊子都不能蒙。所以呢，这些的事情就不在绝对的范围里面。这为这个缘故呢，你用什么布蒙头，用哪一种颜色布蒙头，圣经没有讲，是不是用发网蒙头或者用白布蒙头，圣经也没有讲。那有一些人的蒙头在当时真正一些规矩是蒙头的时候，剩下两个眼睛，像现在阿拉伯有一些人是那样的，连你面孔都看不见，如果那样蒙的话，人家又以为你是回教。所以哪样才是对，这些都是绝对性的真理。那绝对性的真理从非绝对性的真理和真理怎么分？我说讲下去人家以为我以后要讲这个题目，再次的讲出来讲这个好不好？我们叫绝对性的同非绝对性的同。我讲把使徒信经中一些要素 把它连起来，都绝对性的什么，还一些其他的事，相信三位一体上帝，相信道成肉身的恶性的基督，相信代死的救，相信重生女生无罪的圣试探而为人看升天再来，圣经是神的话，这些要点都是绝对的真理，在这绝对的真理里面你不能脱险，这个是信仰的重要的基础。至于是这个定理或者是敬礼，是这个无教品或者有教品，是一个杯或者很多杯，还等等这些的事情，不能列入刚才所提的那些绝对性的真理能量同观。历代以人学神学家对千禧年的教育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而大部分的神学家都是死在此无千禧年，有这四种不同的千禧年的看法，就影响一个人末世观和解经学基督里有什么样的态度，请指点。若时间许可，请分析西方近来所讲的清真教老师对东方可能带来的影响。这个和我们这次讨论的范围相差很远啊，这个要牵涉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啊！我老实说，这方面我的研究并不能说太丰富，所以我这个题目我不要讲得太详。我神给我的托付在这个时代好好传福音，因为迎后主来以前要把福音快快广传。有一个人问我，为什么你的讲道很少讲到主再来的事情？你不信吗？我信，而且从我的行动我可以表明我是信主再来快很靠近，因为凡是等候他来去接近自己，我要谨慎过圣洁的生活，反正盼望他来的人要把福音广传，我比很多人更努力去传递，这是我信主再来的一个实际的表现。那么主再来的时候程序是怎么样的，不会因为你结的时候大声讲这一套他就变成那一套，你大声讲那套就变成那一套，所以这个呢期间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不要太过注重那个解禁法才是对的，而忽略了我们现在在迎接主再来面前应当尽的责任。有许多人是时代派的前期的，或者主的千禧年前派、千禧年后派、无千禧年派等等，那这种四种派别有一本书可以给你们做一些参考，你们先去看看，那么是不是哪一派才是真正绝对对的。我认为在这一方面上解经都有他们不同的看法，都有他们需要在这个在探索的地方，所以这个问题我不要给你们太详细的讲。我认为如果你接受无千禧年派没有大妨碍，你接受前千禧年派也没有大妨碍，那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把教会当作是外加的，教会是神旨意的成型。时代派的神学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毛病，就是好像以色列才是神永恒旨意中间的，教会是外加的，所以呢在七世纪中间外邦人的日子，那个教会的事情变得好像被忽略掉，而神旨意的教体应当是他的教会，而是主的教会就是被基督救赎的选民的一个团体，这个是很重要的。而这个呢是指圣而公的教会，不是指我们每一个地区这个看不见的教会而已。上帝创造人，人有神的形象，有神的观念，那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的人厉害所思想也不同，产生那么多关于神的观念理论而成就，即使是神所拣选的圣洁人员对单一的神有种种不同的认识。又请问创世纪和普世论和拣选论有冲突吗？前面这个我不必答，因为刚才讲到已经提出来，虽然神的观念是普遍的，但是罪已经玷污到理性了。你刚才没有听那一大段吗？当然你一直想怎么样想找问题才会清楚，一直想你的问题忘记答案在那里了，就不要紧，等下我要怎么问，一直要怎么问，你要先注意听圣经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啊！你说我要去听完了才说，一说就知道你说错了，你说刚才我已经答了，理智已经受了玷污，所以对神的观念就模糊不正确，而且我提到神对自我的观念的时候一定是正确清晰完整的，但人对自己的认知不是清晰不是完整的，连对自己不完整怎么能对神的观念完整，神给人的理性 自神形象的一部分，而理性已经受了罪的玷污，你的玷污已经进到各个地球，所以理性本身里面的观念对神的观念也就不清楚，这样就把不清楚的神的观念绝对化，就产生不同的神论出来，就是神学，就是人本的神学的毛病。那么所谓的这个基督教的政治人也有不同的看法，为什么呢？我稍微提了一些，就是因为在今天敬拜的思想里面，连启示的必要都被他割掉了。有许多的心态的神学家根本不相信圣经神的启示，所以怪不得他们的神论很不一样。所以那些真正相信神的启示而想跪神的启示的，就是好像改教时期对神的观念有一个很清晰的照着圣经研究去处理。所以我认为这个 revival of reform theology 是很要紧的，改教时期那个忠于圣经的那种从圣经的启示去发展的神学，就今年应该有很大的复兴态度。普救论和拣选论有冲突吗？当然了，如果每一个人都得救，那么上帝拣选所有的，拣选这个字的意义已经包括了不是所有的。你今天说我到大厦去选了一些堂学，没选多少，所有的，那么这个人一定就是文学不对，就是头脑不对吧？我选了，选到所有的。你说我是选到最后不得选的也选，都选上了，那这个叫选所有的。其实选的意思已经包含有一些不被选，所以呢，拣选论是一件很奇妙，这个叫做可怕的教义 ，the awful doctrine， 一个令人产生惧怕的一个教义。那人的理性的这方面不能完全了解，那既然不能完全了解，为什么接受？因为神这样启示，而我们梦拣选这个字句是这样清楚的。你是啥？好，圣经是蒙拣选，不是所有的。你说怎么知道？因为圣经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少很多中间就有一些没有选上。所以这个缘故，我们不能不接受神是这样提。今天有一些人自作聪明，像近代神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做考巴，他就把基督当作拣选，基督是唯一的拣选，基督是唯一的救赎。所以就在基督这个字里面来发展他的拣选论，这个好像很聪明很有创造性，但是很圣经整个的原理是相对，因为圣经提到我认顺你，在母腹之中我呼召，保罗说他在我母腹之中已经拣选了我，已经呼召我，在创世之前拣选了我们，这些都有个人一个一个被神拣选，神个别认知的那个成分在，就是不能放弃。唐牧师，生物与动物都能繁殖生育，这是不是神的再创造？若是，为何神所创造的偶然有缺陷而不完整，尤其是发生在基督徒身上，怎么看待？神到了第六天就停工了，他第七天就休息了，所以创造就结束了，创造就结束，但是被造之物是果子里面包着海，海里面有生命，所以呢，树结果，果中有害，表示呢，生命要延续下去。这样呢，等代表性来的认识，就是神的亚当里面造了万有，他从一本造出万物，所以万有都是神造的，而神是透过一本来造的。这样呢，一切都是被造的，但是神不是一个一个造。如果你说，你快要生出来的时候，神的手在你母亲的肚子里就照出来了，那样你就说为什么有缺陷的神造的不完，那因为罪的缘故，所以破坏就在自然界里面有了一个痕迹，为这个缘故呢，在被造物中间有不全的事发生，就是因为神许可，神在许可的中间给我们看见罪的破坏的力量，不是神原先的计划，不是神原先的计划。那么被造界的这种受造的亏欠，或者说不是因为被造的是亏欠，而是被造的遗传中因为罪的破坏而产生的亏欠，不能把它原先的那个整个完整的意义打坏。比如说一个残废没有眼睛没有耳朵功能的人，这个可能灵性里面的完整超过普通的完整，所以从那个地方看，神的美意不因为这样而失败，我们还可以在人的软弱上看见神恩典的完全。许多人所讲的潜能是非常肤浅的， 如果神是全能的，为什么造就残废的人？我们要反过来说，如果神可以在残废的人身上显出比那些不残废的人更大的果效，这叫做神的全能。从这里去看，你们的思想不要停在初行的阶段。你的眼睛那么大，看些不三不四的事，你还要骂上帝的全能在哪里？上帝的全能就包括在以后审判你五官俱全的乱来的生活。你们都不做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都不做因为你们妄求。请你解释什么叫做妄求。这个教导会不会限制了基督徒对上帝的信心，以致大家抱着安于现状或者认命的消极态度？不会。因为如果说上帝说你们怎么求连妄求都会猛垂听的话，那上帝就变成众人的奴隶了。你要什么他就听，你要什么他就听，他不是上帝，你变成他的上帝。所以为了使你的信仰不走在那错误的泛滥路线中间，神就定下来真理和祈求之间的关系。我的真理和纯正的信仰在神的应许神所给我的就是信仰纯正的信心方向里祈求，神会垂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是优先的事情，其他的就赐给你了。我们今天常先求我自己需要的，而忘记了我所神所给我的是为了在他的国中他的义中彰显他的荣耀，让我们的祈求常能乐在一种外邦的方式，从宗教情套里面 human religious sentiment 里面，这样的祈求是很危险的。所以呢，神不要我们那样祈求，那么这样我们就不必求。不，我们求，那你们的求不要像外邦人那样强求妄求贪而无厌的求，无理的求，那不是神的儿女的记号。神的儿女的记号了解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心意去支取神的丰盛，在神的真理中间去决定自己的意念应该怎么样去发展。请问什么叫做精幼教会？他们的信仰内容是什么？自称为教会的不一定是教会，自称为精幼教会的可能与精幼教会有很大的差别。精幼教会是从江端义那个时候开始的，江端义他们就用这一派，就用这个思想套在自己的身上，那么他们认为他们就是传全辈的福音。他们所传的福音不是单单现在的教会有谁的死，他们传的福音还有血的死，他们传的福音还有灵的死，讲血水圣灵三样一同做见证，这样就完全的只有水洗，只有三种福音，加上血洗就清清渐渐，再有灵洗就丰丰富富了，所以这样才是全辈的福音。而圣经里所讲的全辈的福音同这三个见证根本不应当这样随便乱拉上关系，因为是圣经里所提到的有水与血做见证，有圣灵做见证，这三样合为一，这其中的意思是什么？在听见的时代里面有人误解这个就是三位一体，所以呢这三个见证三就和三位一体连在一起，在活化一本的时候完全放弃这个思想。那在江端义的神学里面这是很大的错误，因为在那里所提的有血与水做见证，这从血与水而来的就是基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表示基督，注意听啊，表示基督是按照普通婴孩生出来的那个情形，不同的地方是同真理生的，所以他生的时候有血与血一同出来，这个血与血做了他降生的见证。那这个约翰讲那一句段的话是要批驳哪一种神学思想呢？批驳 Gnosticism， 在 Gnosticism 里面有一派的人，这一派的人呢是叫做 Cerinthus，这 Cerinthus 相信耶稣是被生下来的，而基督没有生做人。等到耶稣长大了受洗的时候，基督在掉在他身上，基督降在他身上，就变成耶稣基督。所以起先是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哇，就变成耶稣基督。所以那一天约翰给他施洗的时候，基督就降在他身上，他就变成 combination 耶稣基督。那么等到他定十字架的时候呢，那个基督呢就离开他去，所以他就大喊大叫：“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开我？”他又变成耶稣。那么，所以约翰说呢，凡是不认为，凡是不承认基督是成了肉身的，就是渺茫的灵。 为了应付当时这种错误的预算，所以呢就提到基督的就是随意先来的，这随意先做了见证，是指他的降生道成肉身的教义。张光义根本不了解起初神学从圣灵的历史历代怎么样引导圣徒去做真道的争辩，他乱讲一通，然后呢又有圣灵做见证，基督在受水洗的时候，约翰给他复习的时候，唯一不同的地方，所有的人受洗在约翰的手下是为了悔改，而基督正在那个受洗是表示弥赛亚接近之礼，而且是弥赛亚受接近之礼，不是因为他有罪需要接近，而是因为他正像祭司一样在那个进圣殿以前侍奉以前要受洗礼，这样在那里呢是他是圣洁的，是圣者，是神差遣来的那一位，有什么证据呢？圣灵降在他身上，所以你施洗的时候，若是有一个人在施洗受洗的中间，圣灵降在他身上，你就知道他就是弥赛亚。所以施洗约翰会说：“看哪、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因为圣灵降在他身上。”那这样呢，耶稣基督有水血的印证，也圣灵的印证，所以他是三个给他印证。这个从用水洗血洗圣灵的事乱讲一场没有关系。所以新约教会自以为是新约教会，其实不懂而乱讲的教会，这些人若好好参加我们的神学探讨，圣人好好做学生就不会那样乱，但是他们导致很热心做苦，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就是使徒，他们就是神的仆人，所以胆子大而过人，但是对神的真理了解得很模糊而乱讲的。好了，我在两分钟就要结束，你们这个已经大了，已经大给你们听了，唐先生请一并回答。哇、哦、那我怎么敢不答？常见到人们挂着耶稣的画像，头发是那么长的，我看了总觉得不舒服，那耶稣本来的样子是不是不这样的？唐先生愿主饶恕我这样的问他啊，耶稣的样子本来是在天上的，后来他到人的时候就有了人的样子，那人的样子怎么样也不能等于就是他天上的样子，所以他因为这么爱人甘愿披上人的样子，而且披上人的样子又不是披上最漂亮的样子，所以人一看见他也不认为他可以有什么被人宣摸的，因为他被伸出如同这干真出于干地，又无家庭美容让人羡慕，所以大家就藐视他。那你说耶稣大概穷得不得了？我说不是，因为用神性道成肉身来看呢，他肉身这样的身体呢已经叫做不是家庭美容的，是这样去了解的。耶稣基督与亚当不同的地方在哪？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人，亚当是犯罪的人啊，耶稣基督无罪的人，亚当是犯罪的人。亚当犯罪以前应当有一些荣耀，亚当犯罪以后荣耀的形象立刻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呢要穿衣服不好意思。那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他来到世界却披戴了罪身的形状，不是披戴罪恶，是披戴罪身的形状，这是伟大的牺牲。所以呢他披戴了罪身的形状，神就说他无家庭美容。那么耶稣基督的面孔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无法知道。你们知道那个 Turin The Shroud of Turin 都灵的那个布，那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我敢说我可以说呢，这个根本与我们的信仰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而且把信仰投在那块布上是有一些冒犯，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呢那块布是真是假都不行，对我们的信仰没有关系，当它是假的或者不信那块布一点没有妨碍你的信仰，你把它当作是真的也没有多大的帮助。我们信的圣经是基督，是圣经里面的基督，我们信的基督是在圣经启示的基督。那么既然耶稣实际上不是那样，为什么有的把他画的头发很长，有的从这边剖开，有的从中间剖开的呢？比如是香曼所画的是这里下来的，有的是从这样下来的，那么有的是有胡须的，只有一个画家画一个没有胡须的耶稣，那个画家是谁？ Michelangelo。Michelangelo 在这个 Sistine Chapel 画的耶稣最后来审判的时候是没有胡须的，那么是不是要审判以前胡须先挂清楚呢？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至少这些画家，这些画家都在表彰一样的事情，就是要把神性、公义、威严、慈爱、能力这些 形象用画面表现出来，所以有一些的画像就把慈悲这方面表现出来，有一些画像就把公义威严表现出来，虽然所画的不大相同，但有一个共同，一看你想这个大概就是艺术，有没有人？那这个呢是在艺术界里的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很特别的事情。对，你看见伟大的图案，这个大概就是艺术，是这样。那么你说，那么我就在他面前摆就不对，因为这个是想象出来的艺术。正像是观念中的神，不是本体中的神。The idea, the God in idea, the imaginative one is not a reality one。就是我刚才稍微提到，所以如果你要画耶稣像，我不认为一定要绝对的精神去反对他，也不必用绝对的精神去支持他，因为这个表象是他曾经的做人，表象他要在人间有份，表象是他在人间道成肉身的时候要把神性威严出来。有一张图画，这张图画是 Raphael 画的，它的题目叫做 Sistine Madonna。 Sistine Madonna 有人评论那个玛利亚抱着耶稣，抱着的那耶稣的像，那个不很大的婴孩，那个面孔从眼光呢，就是人间在画面 canvas， 在这个帆布上 canvas 上面所能画出的最具有神性威严的婴孩的面孔表现出来。我继续思想去看，继续研究，我同意那句话，他要表达有神性威严的婴孩。那么婴孩的面孔怎么有神性的威严呢？所以你要去研究一些意思，但是不要把艺术当作信仰，就是把艺术的动机当作伟大的形态的表达。那么你说什么都不可以，一切画像都不可以吗？什么像都不可以画，我有什么可以画呢？其实呢，不要把这句话把它绝对化，因为在圣经里看到这个，你们什么像都不要画，什么像都不要画。是的，无论是受到什么都不要画，但是圣经也看见，我们看到在圣殿里面那个布幔上有基督伯的画像啊，在那个。这个约柜上有基督伯的画，有基督伯的雕像，所以不要把这些东西绝对化。有的人说，所有的龙都是魔鬼的记号，所以龙的东西都要打破。有一个传道的讲得很激烈，后来所以从那个时候知道，在那些年间呢，中国人的钱有龙的像上，那从那天钱都输掉，那不必吃饭了怎么办？所以他们天然到了钱还照样收，不但收脸奉献照样收。都奉献的钱还是有龙在身上，所以不要把它绝对了。有一些人说，凡是将过鬼的东西，曾经拜过假神的东西，烧掉，全部烧掉，丢掉，因为说神不喜欢啊。印尼就有这样的传道人，讲很激烈的时候，后来遇到一些事，他没有办法解答。为什么？有一些人后来归葬族了，归族悔改，一生一世要为主的时候，后来他们说，牧师啊，我从前没有信的时候，身上一大堆吃过鬼的东西，刺身的。纹身 tattoo 啊，有鬼的像，有龙了，有什么？现在让我剥皮吗？OK， 所以觉得当时我们给我们更冷静的，照着真理去思想，神的德胜是这些。好，我本身不认为挂了一个耶稣像就是拜假神或者偶像，不认为。你把它从艺术的角度去看。表现出一个什么东西，有许多地区文盲特别多的，或者许多地区人没有办法表达出来，艺术家表达出来，艺术家有一个很特别的创造力，表达出一些东西。如果根据 Leonardo da Vinci 的艺术哲学，他提出一句话，好的图画是什么？好的图画是把灵的行动画出来， The action of the spirit。 所以你看他的那个 Madonna of the Cave，你看他的 Saint Anne and Saint Mary， 你看他的那个 Mona Lisa， 他眼睛里面都在讲话、啊、他这个动作无论是体态挖一点点一点微笑，都要把灵里面的动作表达出来。这方面的表达有许多时候一张很好的基督教的图画会比一篇讲道更感动，有时候一首很好的基督教诗歌比一次的主的崇拜更使人心灵更不好受到启发。所以这个呢，我不要绝对的去反对它，但也不能把它当作就是真理，就是这样。相对的是以相对的精神处理之，绝对的是以绝对的信仰处理之。大家说一二三，相对的是养相对的精神处理之，绝对的是以绝对的精神处理之，把相对的绝对化，把绝对的相对化是绝对不大对的。我们低头祷告。 我要请李宗明弟兄带领我们祷告。
盼望呢，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要填满两样很样很重要的工作。第一，就是给信徒有信仰的基础；第二，就是给已经重生得救的人有传福音的火热同侍奉的这个挑战。这样呢，一方面对内给深耕建造，对外也努力传扬。在耶稣基督没有来以前，持守我们的信仰，也尽我们的职责，把见证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盼望更多的教会，更多的基督徒可以努力做这样的工作。我个人在最近几年里面特别看到，今年整个世界的教会的方向有两个很显著的特征。一个就是大的教会开始走向偏离正统信仰的危机里面，另外就是另外一批的基督徒，他们就如火如荼很火热的追求感情的，从这个主观感受的那些特殊的经验，从特殊的记号，以至于对神学忽略，对布道也忽略。而这两方面的工作，若我们家庭做起来了，在神的许可同怜悯之下，在这个时代把它建立的美好，这样对下一代我们可以交代一些重要的事情。现在我要请后面的，请你们站起来一下，在后面上台上面的坐台请站起来，请你们都向你们的这个左边移动，这样让这里空一点，如果还有人迟到的时候没有妨碍我们的聚会，请你们都向你们的左边移动，已经在最左的不要再东边的掉下去了。